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对不起，我这个礼拜，我上个礼拜三从台湾回来，回来以后这个就开始生病。那么感谢主，今天我还可以来到这，在与大家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今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视，就开始看到耶路撒冷，看到伯利恒，看到梵蒂冈，他们在干什么？今天是什么节日？复活节。所以在各地，许多的人就聚集在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耶稣基督复活了，到底对我们生存在这一个地球上的人类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 impact 的影响，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解决了人类一个最大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也不是环保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罪得到赦免，在上帝的面前得以被称为义。我们读一节的圣经，罗马书第四章。25节，罗马书第四章25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他带来的一个结果，他有一个果效，就是为了叫我们被称为义。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不被上帝所接纳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好，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有被称为义的可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称为义呢？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义呢？那么我们要继续读一下保罗来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往前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他说，罗马书第三章21节，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又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28节，我再念一遍，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保罗在这里肯定地告诉我们，人得以被称为义，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哪一些人可以领受，可以承受耶稣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来的这个带来的好处呢？就是那一些相信的人。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就是说我们肯定，我们100%的确定，人称义是因着相信，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也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 非常非常肯定告诉他的读者的。也就是说，保罗告诉第一世纪的教会说，人要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加上我们必须要因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三章二十二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保罗的教导，是圣经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教义。我们要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雅各书。雅各书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在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一段哈，所以我就不再重读一遍。雅各书第二章的14节到26节，雅各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呢是死的，那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到21节，他就讲得更直接了。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什么？因行为称义吗？25节，祭尼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什么？因行为称义。我们刚刚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读的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什么？因信称义。雅各书第二章21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因行为称义。25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因行为称义。那么到底是这个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的这一段经文，让这个更正教的信徒曾经相当的不安哈啊，因为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雅各书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在1517年改教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因什么？因信称义。我们完全是因着恩典，我们完全是因着信心，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信心得以被称为义。因为路德能有这样子的领会，是有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哈。路德是一个奥古斯丁修会的这个修士哈，所以他是非常的体验到他内心的这个邪恶。他比我们都不邪恶，但是他比我们都认识人内心的邪恶。OK， 那么他在他做修士的期间的里面，他就发现他无论怎么样想要改善他自己的行为，怎么样要洁净他自己的内心，来讨靠着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他发现他都没有办法做到。人类内心的那个罪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那么路德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经验，所以当他来看到罗马书，看到加拉太书教导，讲到我们是因着恩典，我们是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在上帝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对他来讲是整个他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冲击，巨大的这个释放。那么所以因信称义是所有更正教的教徒我们所深深的紧紧抓住的这个教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可能靠着我们的行为被称义的。可是当我们今天我们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雅各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25节又再说一次，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怎么样来理解圣经中同时含有了这两样的好像是冲突的一个教导，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哈，或者说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到了这个16世纪，也就是说改教运动的时候基督徒才开始面对的。事实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来理解我们被神称义的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呢，事实上他就是对于这个问题，他在这里特别在这里申诉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在这小小的短短的一段经文的里面哈，如果我们用和合本来我是用和合本来算的哈，他有十五次讲到信心或者讲到信，他有十二次讲到行为。很显然的，雅各在这里是讨论到信心，雅各在这里也讨论到行为。雅各在这里，他在这里对他的读者来讨论到怎么样来看这个信心，也怎么样来看这个行为。那么当然雅各会写雅各书，当然跟他自己的经验在他教会中的侍奉是有关联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读到前面的一段雅各所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大家打开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十五章这里是接着十四章的。那么这里是说十五章发生的故事，第一节第二节是发生在一个城市叫做安提阿。他们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是在安提阿侍奉。那么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呢，就有一些人有一些犹太派的弟兄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这受割礼只不过是所遵守律法的一个代表，就是说你们必须遵守律法，你们必须有好的行为，你们必须靠着行为才可以得救。那么十五章第二节就保罗跟巴拿巴不同意，保罗跟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分辩纷争与他们辩论。那当然他们在这个辩论的时候，他们不容易得到一个结果，所以他们就决定说既然我们这边不容易得到一个结果，我们就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到耶路撒冷去看看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这些使徒跟长老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那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是记载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聚会大会，我们称作耶路撒冷大会的所发生的一些情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大会，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遇见了这些使徒，他们就开会。第六节，使徒和长老就聚会商议这事。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所以在那个辩论的里面，彼得开始发言了大家对彼得都不陌生，这是耶稣的这个大使徒，彼得就开始发言了。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每一节念，我就念十一节。彼得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是说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很显然的，彼得是支持保罗的立场。人是因什么？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不是靠着这个律法的恶。所以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所以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以可以被神称为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而有什么功劳，而有什么功德可言的。好，这是彼得的立场。好，我们再看这在这个里面又有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大的长老他的名字就叫做雅各。第十三节，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OK， 那么十四节，方才西门是说神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我就不念了，这个因为经节太多。十九节，这是雅各的意见，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也就是说，不要难为他们，不要让他们必须要受割礼，要照遵行律法才可以得救，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乃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一个结果，这个大会的这个结果的里面，他们就做出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就是人是因信称义，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等于是背书了保罗跟巴拿巴所传扬的这样子的信息，他们也就背书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各教会里所传播的这样子的信息，所以他们就写了信让保罗跟巴拿巴带出去，让各地的教会都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跟这些长老们，他们是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有同样的主张，那么就是人是靠着信心，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行为是不能够靠着好行为，是不能够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的。我们得以被称为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很显然的，好，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雅各书。写雅各书的这一个雅各，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大会的站起来说话，做这个conclusion 的这一个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所以很显然的，雅各理解不理解人是因信称义的，雅各是理解的，雅各跟保罗是没有冲突的，雅各完全了解人被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雅各也同意彼得所说的，我们得以被称为这个得到救恩，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保罗、彼得、雅各他们都没有分歧，他们完全都同意，都有相同的立场，人是因恩典称义，人是因信心称义。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的里面，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提到了这一点。而在耶路撒冷会议的里面，耶路撒冷的长老跟使徒们也同样的来背书，也来这样子的立场，也同意这样子的观点，或者说这样子的教义，就是人是因信称义。所以雅各他并不是不知道人是因信称义，那么既然雅各他知道人是因信称义，为什么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呢？二十五节他就再说了一次因行为称义呢？那么到底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所说的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你一个基督徒是需要靠行为得救吗，我们一定说什么 No， 不需要靠行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说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吗，答案一定是什么，是 Yes。 OK， 那么我想我们就要在这里来看到这两个问题所带给我们的思想是什么。 OK， 那么在这里雅各提到这个因行为称义，他用了两个人的故事哈。他第一个人的故事是用亚伯拉罕哈。那么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所以雅各在引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二十二节他接着讲下去，他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行为才得成全。二十三节雅各就更有意思了，他就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怎么样，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雅各他在这里22节他说亚伯拉罕是因什么行为称义，23节他就说亚伯拉罕这样子做是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什么他的义，表示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因为什么，因为是因着信。雅各是头脑非常清楚的人哈，那么他在这样子来把这个书信写给这个善助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讨论的是什么。那么雅各在这里引用了这个亚伯拉罕，保罗在讨论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也引用了亚伯拉罕。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事实上在罗马书他也引用了亚伯拉罕。我们只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他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保罗在这里讲到人的得救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他就引用了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信神，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他就蒙到福，他就被神称为义啊，这是亚伯拉罕。那么那些人呢，外邦人呢，也如果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些外邦人，他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说外邦人万国的人也要跟你一样，如果也相信神，也都被神称为义，也都因信什么被得到福分，所以外邦人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什么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信得福，那么外邦人也是什么因信得福，所得到的福气就是被神什么称为义。所以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雅各在提到说这个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竟然也什么也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到底这个他们都使用了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的这个经文哈，他们都直接 quote 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了，在创世纪十五章的里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保罗引用了这一节圣经，雅各也引用了这一节圣经，他们在引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们好像得到了不太一样的这个结果呢？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他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读他的前后文哈，当然，所以我用说的，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快就领会。创世纪十五章是讲到亚伯拉罕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将这地赐给他，然后要这个要对他说，你到外边去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那里神，然后接着十五章的后半部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这是一个在一个立约的情况之下，那里亚伯拉罕在一个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中来那里相信上帝，那么上帝就在一个立约的关系的当中来告诉亚伯拉罕说称亚伯拉罕为义， 就是称亚伯拉罕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对的，是一个正直的。那么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那里是立约的这个下半部，那里讲到割礼哈。那么十七章的十一节讲到割礼，他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以你们立约的这个证据。所以割礼只不过是一个立约的证据，重点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是我们要在这里所提到的。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段这一个经节保罗引用了，雅各也引用了。他们引用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人，他们引用这一节的时候是在整个的这个经节的这个 context 之下他来引用的。他知道当这个 context 之下，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信神，他在这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是指的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这是在一个立约的这一个 context 之下所产生的信心。在当时的这个情境的里面，就是特别是古代的这个近东，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中东跟近东的文化的里面，立约是指的一个大的国，我们叫宗主国，以这些这个附庸国，就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以比较小的国家在那里立约。立约的话就是说这个大的国家要负责保护这个小的国家，但是小的国家要绝对的什么效忠，绝对的顺服这个大的国家，所以他们是有一个保护跟顺从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上帝成为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主宰，上帝要保护亚伯拉罕，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上帝要在亚伯拉罕一生之中来带领亚伯拉罕，来护卫亚伯拉罕。可是相对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亚伯拉罕也表达了他一生之中要对上帝忠诚，他一生之中要对上帝追随，他一生之中要听上帝的命令，他是愿意跟随上帝，让上帝作为他一生中生命的主宰。而这一个是他们立约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信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 之下来描述或者来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是指的亚伯拉罕把耶和华当作他生命的主宰，亚伯拉罕把耶和华当作他生命的中心，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中他就立定了心志，他一生要跟随耶和华，他要要追随耶和华，要听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命令。这是信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说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 之下被理解的。我想自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人类对于信这个字就不是用这样子来理解了。我们现在的理解，一般来讲我们讨论的信心的这个 context 都是什么有神论跟无神论啊。我们先问你信不信上帝代表什么？我不信上帝是代表什么？我不认为上帝存在，他跟我没有关系。上帝存不存在？上帝不存在，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不信上帝。他们是不信的。那么信上帝代表什么？我承认上帝存在，在宇宙间有一个上帝。这是我们对信的这一个的理解。亚伯拉罕信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的这个 context 的里面，他不是用这样子理解。亚伯拉罕从来不需要考虑这个有神论跟无神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怎么样？他长在哪里？加勒底的乌尔。乌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哈，他们是一个多神宗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没有无神论者，所有的人都是有神论，只是你拜很多神，你拜这个月亮是神，你拜太阳是神，你拜这个老鹰是神，你拜这个狮子是神，你有很多的神你可以拜。那么他们所理解的是跟我们今天经过这个启蒙运动以后，这个现代科学的熏陶的人类我们的思想里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文化的处境的里面，在创世纪的里面，亚伯拉罕信神是指的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的这一个信心。那么他这里所说的相信，是指的他愿意终身的顺服上帝，跟随上帝，而不仅仅是像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在护教的时候，我们所希望带领人信神，就是哎呀，你是这个啊，我不相信有神啊，我从小是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所以我们就用各种的方法，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多奇妙啊，我们用各种的证据，我们各种的科学的这个数据，希望能够让他知道说这宇宙之间有一位神，讲，他终于这个顽石点头了，好，宇宙之间有一位神，哎，他信了，这个信跟亚伯拉罕这个信上帝是有所不同的。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无神论的问题，因为乌尔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地区。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是指的他与耶和华有一个立约的信心，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放弃了他以往信的所有的那一些偶像跟那些的他所信仰，他过去所信仰的多神信仰的这一个文化，他把它放弃，他愿意从现在开始与耶和华立约，一生侍奉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神，以耶和华为主，以耶和华作为他生命的中心，他要全心的效忠耶和华，他要全心的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不论他遭遇了多大的困难，他都愿意跟随。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要代表的意思，也就是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信心哈，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要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用了四次的因着信。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遵命，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因着信。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么他因着信他就住在迦南地，他支他帐篷在迦南地，他没有得到迦南地的土地的拥有权，他就在那边像一个客旅一样在那里居住。那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也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他因着信他由撒拉这个得到了他的儿子以撒。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十七节，因着信他就献了以撒。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非常短的几节经文，就把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哈 把它 summarize。 事实上这四个因着性，你可以，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大概用了13章的圣经来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四次的因着性，就把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summary。 他11章第8节他讲到因着性，第9节他第8节讲到他的因着性蒙召，他就遵命，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进入迦南。11章的第9节讲到他的因着性，他就住在迦南，他不愿意离开迦南，他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虽然在迦南他遇见饥荒，虽然在迦南他遭遇困难，但是他仍然坚持的要住在迦南，是因着性。11章第11节讲到因着性，他的妻子莎拉在年纪很老迈的时候，他自己也年纪很老迈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儿子以撒，是神所应许的。11章17节到了他的灵命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的生命到了晚期的时候，上帝来试验他，叫他把以撒当作燔祭献给上帝的时候，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所以他四次讲到因着信，就把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summarize。 如果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哈，从表面上看起来哈，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去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原来住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后来他到了巴丹亚兰的哈兰，在巴丹亚兰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迦南。他在迦南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一些饥荒，然后他到了埃及又回来，然后他又有一些这个四王与五王的征战，他又有一些征战，然后他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还有索多玛恶摩拉的事件，他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如这表面上看起来，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带他的这个侄儿罗德非常的善良，他对于迦南人也是非常的正义，非常的公义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所以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宣教士也好，他进入了这个另外的异族，他在那里居住的生活非常的不容易，可是他很有 perseverance， 他在那边坚持在那里，他就在那边持守了他的信仰，他做了很多很美好的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呢都可以作为我们效法，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你跟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好，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描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他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用什么信心的角度。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蒙召，是因着什么？因着信。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居住在应许之地做客，是因着信。亚伯拉罕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会等待这个让撒拉能够生下以撒，是因着信。亚伯拉罕为什么把以撒献上，是因着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亚伯拉罕有好的行为，有好的榜样，而是说亚伯拉罕有什么好的信心。这个好的信心，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不是空言，不是仅仅是理论，不是这个理智上的赞同，也不是情感上的激动而已。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用他一生的故事，他一生所做的来加以表达。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亚伯拉罕是因着信，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心。可是从外面来看起来，亚伯拉罕是有什么？是行为。亚伯拉罕是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了他的信心。所以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亚伯拉罕是有这么多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尊敬的好的行为。那么他甚至把以撒献上，这是很少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么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这是他的信心。所以生活，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达。也就是说，对亚伯拉罕来讲， 信心与生活是不能什么分开的，他的生活就是他信心的这个表达，而他的行为就是让人可以看出的他的信心，他的行动是因为有信心而产生的，而这一个信心是因为亚伯拉罕以上帝为上帝，他愿意在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遵循他作为一个这个附庸国对于宗主国所应该有的这一个关系跟责任，他顺服他上帝，他听上帝的命令，他遵守上帝的命令，他走在上帝所要他走的这一条道路的上面。好，那我想我们要回到雅各书，我们已经稍微的看到了到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信神不是指的亚伯拉罕仅仅承认上帝是存在的，亚伯拉罕信神是指的亚伯拉罕以上帝为信心，是以上帝为上帝，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是他生命的主宰的上面，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也就是在这一个真实的信心的里面呢，那么当雅各来引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而他在第二十一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么我们已经刚刚看到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什么，因着信将以撒献上。那么雅各不是不懂这个道理，雅各是非常懂这个道理，雅各他的理解的里面这两个东西他所说的事情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完全没有 contradictory， 因为他知道信心跟行为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呢？他在第我们要看到雅各书第二章哈，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若说自己有信心却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对雅各来讲，当雅各在这里讲到这个信心与行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解，就是有一些人所说的信心叫做虚假的信心，这些信心只不过是嘴巴什么，嘴巴上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雅各在这里提醒他的这些读者的就是，有很多人讲信心只不过是虚假的信心。他又举了一个例子，第十九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什么不错，鬼魔怎么样也信。魔鬼不是无神论者，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魔鬼是一个有神论者。如果我们只是用有神论者跟无神论者来讲的话，魔鬼是信上帝的。魔鬼他说魔鬼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过，鬼魔什么也信，魔鬼也信有一位上帝，因为他当然知道有一位上帝确是战经。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么雅各在这里所提醒他的读者的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一些的信心是属于只是理智上口头上承认的信心，而雅各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一个死的信心，这是一个虚浮的信心，这是一个虚假的信心。雅各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他就是用了亚伯拉罕当作例子。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是有什么行为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带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用他的行为把他的信心表达了出来。第十八节，他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么借着行为 把信心表达了出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他委身，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他顺服，亚伯拉罕信心是一个他遵从上帝命令的信心。那么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第十五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说啊，你祷告主啊，你要相信主啊，主一定会供应你的，你要相信上帝，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深深的在这里提醒了第一世纪的当时的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到底是虚浮的信心还是真实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还是一个死的信心，是不是愿意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愿意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的这个信心。雅各从来没有否认信心，雅各所提醒他读者的，雅各并不是说不需要信心只需要行为，雅各从来没有，雅各所提醒他读者的是什么？要小心的是不要有什么虚假的信心，不要有那种只在嘴巴上讲的信心，只在头脑里你自认为有的那种信心，而这个信心一定是透过行为被表达了出来。我想雅各这一段的教训哈，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是非常的关切的，也是来面对他们所遭遇的这些问题。因为雅各很怕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谓信上帝只不过变成嘴巴上的信上帝而已。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到底雅各这样子的教训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应用呢？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来信仰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只是我们承认宇宙之间有一位神这样子的上帝呢？我们是不是的信心的这个定义也只是有神论这个相对于无神论这样子的这个信心呢？也只不过是一个理智上的认同说有一位神的这个信心呢？这是雅各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这样子的信心不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的这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全人委身的信心，是我们顺服上帝的这个信心。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另外一种的信心，就是很这个很 modern 的信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这个快餐型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就是祷告上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所以无论我们祷告什么事情，上帝我们只要在五分钟祷告之后 hamburger 就会什么就会出来就会做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什么，上帝就会成就，所以我们相信只要祷告那么上帝就马上按照我们祷告的为我们成就，这是今天很流行的一种信心。所以人就会对你说，哎，你要有信心啊。是什么信心？是上帝一定按照你的祷告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为你成就的这信心。这样子的信心是上帝对我们忠诚的信心，而不是我们对上帝忠诚的信心。我再讲一次，这样子的信心是当我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要求上帝对我们忠诚的这一种信心，而不是我们对上帝忠诚的一种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这样子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亚伯拉罕对上帝忠诚，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这才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的这个信心。而这一个信心一个最高的表达在 亚伯拉罕生命的故事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一个父亲，一个年老的父亲，要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燔祭献给他所信仰的上帝，这是一个基本上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极限，让我们所看到的信心是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而亚伯拉罕信神是在他一生的故事的里面，作为这一节圣经，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此为他的义，作为这一节圣经的一个诠释啊注解的情况之下来理解的。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对于信心的这个的认知，不仅仅是有上帝跟没上帝，而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样子的信心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种信心。所以在雅各书的里面，他就提醒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因为真实的信心一定产生行为的。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你说，今天下午这个六点钟我到你家来接你，我要请你去饭店吃饭啊，这个到纽约最好的一家餐厅吃饭，你在家里等我，我六点钟一定到你家来接你。你跟这个朋友已经交往了30年了，你对这个朋友从来不说谎话，他从来不会骗你的哈、啊。那么你答应了，好，我六点钟一定在家，衣服穿好等你。好，请问你平常这个大概4:30的时候或者5点的时候就开始淘米 right？ 因为你那时候要准备煮晚饭的。那么今天晚上你会煮晚饭吗？你为什么不煮晚饭？你肚子马上就要开始饿了，你为什么不煮晚饭？为什么？因为你昨天晚上4:30的时候你煮晚饭，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煮晚饭？表示你的行为什么改变了、哎、你为什么行为会改变？因为你相信你的这个朋友。信心一定产生行为的改变。一个人说我有信心，可是我没有行为的改变，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信心不会产生行为的改变的话，那么你虽然相信你的朋友六点钟会来接你的话，那你还是照样准备晚饭，因为你的信心不会对你的行为产生任何改变的话。可是这是 contradictory 我们的 common sense 的。信心一定产生行为，这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这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以他的行为怎么样定行，而且信心是因行为才得什么成全。你今天晚上不煮晚饭，是你的这个行为就把你的信心怎么样成全。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因为如果你说我对我的朋友很有信心，可是我今晚照样煮晚饭，你的信心是破产的。因为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那么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他在这里所说的因行为称义，跟在他第23节引用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完全没有冲突。因为在雅各的理解里面，行为是用来表达信心的。好，最后我要提到一点，这是非常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切关的一个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用行为来表达信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小的动作，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行为，都跟我们的信仰，都跟永恒，都跟上帝产生了关联性。 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我们生活的行生活的行为的里面，都可能用来表达信心或者表达不信。大家注意一下，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生活的行为都可以在永恒的里面产生了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并不一定要进神学院、进修道院才能够表达我们的信心。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表达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领域啊，这是信仰，这是生活。什么是信仰呢？礼拜天的早上到教会去聚会，这个叫做我们信仰的生活。你们有祷告会吗？有。祷告会的时候这是信仰的生活。有这个姐妹会吗？查经班吗？有。这是信仰的生活。那么其他就是我个人的生活，是我在公司上班呢，我在这个party 里跟朋友一同聚餐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家庭的生活。那么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而雅各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生活与信仰、信心与行为是什么？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内涵，而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表达。我们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的事情，把我们的信仰就表达了出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因着信仰都带入了这个意义，都带入了这个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与永恒发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做一件事情是表达我们的信心，而上帝就要纪念。我们看一节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十章，42节，马太福音第十章42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把一杯凉水给小子的喝，这是一个什么？很小的动作，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动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很小的动作就表达了我们的什么？信心。而信心跟我们的生活就连在了一起，而上帝就要纪念我们在生活中因着信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的事情。我们每一次去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 ride， 我们每一次打一个电话去问候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一杯凉水一样。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永恒的里面没有价值，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没有关联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行为都与我们的信心产生了关联。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充满了激励性的一个信息，它使我们的生活有动力，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一个生命力跟 motivation。它使我们有很更能够积极的、有力量的、有动力的去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信而活，我们是因靠着主而活，我们也是为着主而活，这是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那么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义人必因什么？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也是因着信 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活得有勇气，我们活得有方向，我们也活得有力量，因为我们有这个心，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在那里纪念我们，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信心与行为不是冲突的，也不是矛盾的。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产生一个真实的行为。信心与行为在雅各书所带给我们的是更加的补充了我们在罗马书的里面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而这一个因信称义的信也就必定的让我们活出了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救恩。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求主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出你在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荣耀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能够对我们四围的人能够对他们有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